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开始频频亮相，更加积极地参与各项全球治理行动。其实直到上世纪70年代，中国的外交政策仍然蔑视国际准则，试图按照自己的革命形象来诠释新的世界观。进入21世纪，中国加大了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参与程度，其中包括气候变化、全球卫生、反恐、打击海盗行动以及核不扩散等等。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外交政策的这一根本性的变化？我们邀请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高级研究员黄延忠教授来分析。黄延忠教授是在纽约通过视频参加节目。你好，严总。
你好，林森。
我们首先来说一说这个中国，我们主要是指1949年以后这个外交政策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轨迹。如果说是毛泽东时代，就让人家想起当时毛泜东说的，说世界上还有2/3的人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那我们要去解救他们。从他这个话来看呢，实际上当时的这种外交政策还是非常的积极主动的，甚至当时毛泽东还试图输出革命。那么到了邓小平时代，邓小平就提出来了所谓韬光养晦的这样的一个政策。那么到了江泽民时代，似乎呢是稍稍有一点这样的试图在这个世界舞台上崭露头角的这样的一点迹象。你是怎么来梳理、来分析这样的一个因袭，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循序渐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呢？
这实际上这样一个过程，主要反映了就是说双方这种就战略的一种外交战略的一种改变。从中方来讲的话，中国加入联合国70年代初，然后还有其他的国际机构主要是因为这个美国方面尼克松啊，还有这个中方毛泽东主席啊，他们放弃了就是以互为敌人、互相敌视的这样一种策略。对于中国来说，是放弃了那种输出革命的这种战略对于美方来说，是放弃了那种敌视中国的这样一种外交战略。而对于中国来说，在冷战结束、融入世界新的世界经济体系，这样也就引发了中国对自己在国际体系中的一个身份认同的一种反思，这样一种反思呢，和与世界的互动中呢，也产生了新的责任感与承诺，包括就是说对于安全问题有了新的思维，这种新的安全观主要是超越了单方面，把安全不再定义为单方面的安全，而且呢，就是这种互利合作的共同安全呢，也使得中国呢，就对于很多的非传统安全非军事议题也越发重视。这样呢，就是中国扩大了，这是我们说的国际治理的一种范围，也是中国更多的融入到国际体系中来。
你是刚才我们提到一点，就是在邓小平时代是那种韬光养晦的这样的一种外交战略。那么到了实际在江泽民时代，就是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呢，江泽民是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时候，就似乎有一点点要就是在这个国际舞台上来展露一下这个中国的这样的一种实力也好，或者这种姿态也好。那么到了这个习近平担任这个中国最高领导人以后呢，似乎就是更加的就是来在这个国际舞台上要去频频的亮相，甚至就是说呢，希望能够在这个整个的国际舞台上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你觉得是除了刚才你提到的那些分析之外，就是习近平他是为什么要决定要实际上要彻底的抛弃邓小平的这种韬光养晦的这样的一个外交战略政策？
这个是主要是因为这个我们说的权力国际权力结构的重组和调整。我们如果看的话，差不多这种调整就是实际上是发展的是很快的，出乎很多专家的意外。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如果看差不多2015年底中国的这个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了11万亿美元已经是成为世界所有的这个总量的这个15%仅次于美国。美国现在是虽然还是有占25%的体量，但是呢，就是说一般预计，如果中国维持现在这样的一种发展速度，差不多到2024年，甚至可能2020年的时候，中国可能就会与美国并驾齐驱了。 这样的呢，就是说给中国领导人就在这种情况下对自己的这个外交战略就重新进行了调整。他们觉得就是说现在有必要就是放弃以前的这种韬光养晦战略不光是要做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和建设者，而且要做的创造者贡献者和引领者。这样呢，当然就不一定是说在现在的情况就是与美国要一争高下，但是确实我们可以看到中国领导人中国的外交战略变得更加的自信这点从一带一路的倡议可以就非常明显，因为一带一路在本质上就代表了中国就是说全球参与全球治理的另外一种愿景。
严中教授，你觉得就是中国在这个国际治理方面更加积极的主动，和川普总统所提倡的这个美国优先这样的一个战略，还有他这个在竞选的时候就是提出来的一些战略呢，就是说首先要把美国自己的事情做好，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这样的一个保护主义这样的一种战略，这样的提出来这样的一些策略，而使得给了北京或者说给了习近平来施展这种去积极的参与全球治理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是的，那这个就除了刚才说的我们的权力结构的调整，我们还看到就是新的所谓的战略环境的变化。这种战略环境的变化呢，在一方面就是说是因为现在川普总统上台，他对美国就是提出了美国第一一些反全球化的一系列的就是说议事日程。然后就是说你如果把这个跟习近平主席在一月份在这个日内瓦的讲话，在瑞士的一些讲话相比比方说他对这个保护主义对孤立主义的批评他提到的国际关系问题民主化，他所提到的就是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来应对全球治理的挑战，这些都是跟川普所提到的就是美国第一和反全球化的一些意识层是截然相反的。而最近呢，就是说美国提出要退出就是这个巴黎条约，也导致就是各国呼吁在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所以这种需求呢，就对应了北京的自我认知，他们觉得他们中国有资格有能力成为国际新秩序和国际安全的引导者，甚至塑造者。
你是怎么看就是中国在这个全球治理方面那么积极主动的来发挥自己的这样的一种作用或者力量，他是怎么样来协调和美中关系的？刚才你谈到的并不一定是想和美国来争这个第一或者争老大这样的一种做法。
是的，我们看到就是北京就在参与国际治理的时候，实际上与美国关系的思路实际上有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他现在还认同就是中国是现有国际体系的受益者认为就是说这种现有的国际体系还有存在价值，对中国还是有贡献的。所以说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强调与美国合作共赢。但是同时呢，也现在一种新的看法，就是认为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正在走向终极西方非西方国家特别是中国开始必须建构新的世界事务的框架所以呢，在内政外交上的表现得更加自信，甚至愿意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另起炉灶，这个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一带一路就是这些信心的表现。
你觉得妨碍美中两国在国际治理方面合作的最主要的因素是什么？
我觉得最主要的是因为如果我们看这几十年来，虽然中美交往已经这么从70年代开始算的也好几十年了，但是就是说这么几十年来两国在就是这个世界如何运作是怎样运作方面仍然是持有非常不同的观点。所以在这种全球治理方式差异的背后，实际上是世界观利益价值还有能力的一种错配能力问题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它阻碍着两国之间进行的有效合作这个包括就是说中国虽然是对外已经是进捐助国了，但是远远没有达到美国的捐助水平。另外在创新问题上，技术包括技术创新问题上，就像那个最近北大的张文英教授就提到的，实际上中国在创新领域与美国还有非常非常大的差距另外呢就是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建立起来的现行的以联合国为体系的这种治理制度已经没法适应21世纪的政治和权力力量的现状了。 那美国呢虽然有兴趣讨论跟中国分担责任，但是呢他目前还并不打算与中国完全分享权力啊。但非常有趣的是，虽然中国表明了就是更新世界秩序的一种愿望，但是他仍然是非常依靠这种联合国为主的这种体制啊，特别强调以这种国家主权啊、不干涉内政为原则的这种威斯特伐利亚原则。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中美也没法达成一致，所以说很多问题上在要真正合作还是困难重重。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了，严中教授，就是我们来说一说，就是关于这个朝鲜威胁这个问题。现在川普总统呢本来是希望习近平能够来遏制一下这个平壤，但是似乎呢北京的这样的遏制的这样的这种力度呢不是很得力。你觉得是影响力不够呢，还是北京从自己的战略利益来考虑，北京就不愿意那样去做？
我们如果看从历史上来看的话，实际上就是虽然就是说北京是平壤的应该是最大支持的国家了，但是它确实它的这个手段影响力是有限的。比如说它要反对核试朝鲜核试验，要求朝鲜半岛无核化，但基本上朝鲜不予理睬自从金正男被暗杀之后，那么这个北京的影响力有持续的削弱金正日就可能就更加的有恃无恐。当然呢就是另外一方面也反映出就是说这个中国的政策缺乏前后的连贯和逻辑指我是指对朝政策让朝鲜觉得有机可乘。很多问题上觉得就是说一方面要搞制裁，比如说另一方面就像最近川普总统提出来贸易反而贸易还增加了，所以这样就觉得这种不一致不连贯就觉得就让朝鲜可以有机可乘。当然这个问题也反映出中国在界定自己的战略利益问题上也受到很多的制约，所谓的就是说这种鲜血凝成的友谊这样很多在对朝政策上不能取得一致受到这种旧式思维的影响也是一个因素。
好的，谢谢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高级研究员黄延中教授参加节目。